是非常紧要的事。我们都是天国的使者。今天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就是为要做主的见证。神竟然会愿意使用我们这卑微的人来为他做见证，这是一件何等令人稀奇令人觉得荣耀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被神拣选成为他的儿女来为主做见证，实在是神的怜悯，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有什么可爱，比别人有什么长处而神来拣选我们，实在是因为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那今天神为什么不差遣天使使用天使来传福音？那天使有他的属灵的恩赐，有他属灵的能力，有他属灵的权柄，他要传福音比我们人来为主传福音应该更快速，应该更有力量应该更容易达到这个效果才对。那为什么神不使用天使呢？我想神有他的美意，因为我们原来是个罪人，而我们从罪人的地步被主提升，被主赦免被主救拔而能够成为主的儿女，而能够成为这个圣洁的子民，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他就是要借着我们经历这样的一个更新，经历这样的一个重生，经历这样的一个罪得赦免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以致我们才有条件，我们才有资格来为主做见证，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的见证才能够发生效力。有人说信徒呢就是不信者的人的一部圣经，因为一般人他不读圣经，但是他要读我们你们不是号称基督徒吗？他要看基督徒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么他要看我们的这个生活，看我们的行为，看我们的表现。我想这话是不错的，世人见不到神，见不到耶稣，见不到圣灵，但是他们所见的就是信徒那么我们天天跟这些非信徒接触，所以主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你们就是我的见证。请问我们有多久没有为主做见证了呢？我想信徒当为基督来做见证有几个理由。第一，就是因为这是主的托付。这个不 work。 好，没有关系等一下可能就好了。 OK， 好。那么因为这是主的吩咐，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还是不 work。好了，28章18到20节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怎么样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在复活之后，他把这个传道，把传福音，把为主做见证的这个重责大任托付给所有信靠他的人。所以教会在世界上肩负这个最大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去。那当日彼得他为主做见证说你们杀的这个不 work，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来做见证在那个时候风声鹤唳 很多基督徒受逼迫，很多基督徒受杀害但是门徒却非常的有信心非常的大有勇气，他们到处为主做见证。像彼得所说的，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个事来做见证的所以我们都是为这个事来做见证。所以所有的门徒，他们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为这个事情来做见证。所以从耶路撒冷一直到罗马，那么一路他们就传扬耶稣基督是救主，是复活的主。所以他们一生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见证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了，他是人类唯一的拯救，唯一的希望。在使徒行传中1:8他们经历了圣灵的能力，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当时所有的门徒就大有信心、大有胆量，他们就带着这样的使命感，他们就到各处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这里所使用的见证这个词呢，意思是说基督徒乃是基督信仰的见证人，或者是目击者。因此这个为主做见证乃是指把所经历到主的事对人来表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做见证呢，乃是基于基督徒对基督信仰主观的一个经历而产生的一种宣扬的行动，这个是做见证。所以这种宣扬的行动呢，未必是透过口述，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或者说是一种生活的自然生命的自然流露，甚至是品格与美德的散发。因此为主做见证乃是一个人他全人整体性的一个行动，不是单单嘴巴讲而已乃是他能够把他所传的、他所讲的、他所见证的能够实际的能够活现出来、表明出来。主耶稣这个福音最佳的一个见证，就是你我平常的生活。你我的生活好像就是一本书被人来阅读的，就好像刚刚说的，我们就是圣经，人就是要来读我们的，人要来看我们的。福音之中是否会被接受，乃是要看你我的生活如何来彰显基督就如保罗所说的，我们好像一台戏，是演给天使，是演给世人来观看的。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一场戏，我们每个人都是戏中的主角，演给天使，演给世人来观看的。所以主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那么你若不敢在人面前为主做见证的话，那么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也要把我们当作可耻的我们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我们要讨人的喜悦，还是要讨神的喜悦呢我们记得那位在井旁与耶稣谈到的那位妇女那位妇女，她最后她看见了弥赛亚，她认识到弥赛亚之后，她放下了她的水罐子，原来她是要来打水的，他顾不得他的水罐了，把他丢在一边，他立即就跑到城里面去那么现身说法，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呀。那么他原来他是一个坏女人他是觉得很羞耻不敢在打水的良好的时间来打水，他特别选在中午时分，是太阳最热的时候，最没有人出门的时候，他选在那个时候来打水。但是他顾不得那么多，他到城里面去宣扬说，我以前怎么样 有一位他不认识我的人，他竟然把我过去的历史都说出来了，这个人莫非就是弥赛亚？我讲不清楚，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啊，你们来看啊，我原来是一个多么败坏的人，但是这位主他释放了我，他拯救了我，你们来看这位弥赛亚。所以保罗在蒙召的时候，主就将传福音的原则指示他说，说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来为他做见证。那么保罗他的回应说什么？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啊，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啊，因为神已经把这个事情托付我了啊，我若甘心做的事就有赏赐，我若不甘心，这个责任已经托付我了啊，所以他甩也甩不掉啊，因为他知道他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罪该万死，但是神救了他，神赦免了他的罪，所以他知道他领受神这么大的救恩，所以他不能不传。所以他说我传福音很自然的，应该的，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可夸的啊，而且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我若不传我就有祸了，我领受那么大的恩典，我竟然这么自私啊，不跟别人来分享，那我就有祸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传福音是不是也有如此的态度呢？第二点我们来思想的就是因为欠福音的债。保罗传福音不仅是因为神的嘱咐，神的命令，更是他自觉自己的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啊。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哈，化外人，聪明人，宇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他感觉到他对希腊人，对这些这个非希腊人对聪明人也好自以为宇宙的人也好不管是有学问没学问，不管你是哪一族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他从他心里面，他的生命被改变了以后，他就柔软了，他就能够体贴神的心，他就以基督的心为心了，不再是他的救我，不再是他的老我。所以他说我情愿尽我所有的力量，我要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是神的应许。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早期哈，有一位很有名的布道家穆迪，他说这个世界若缺少你，缺少我，这个世界不会受影响，还是会继续顺利的前进。然而这个世界如果缺少基督的话，那这个世界暗淡无光，这个世界呢就毫无前途可言。因此我们必须要见证基督，这个世界正渴望这份由神而来的满足，只有神能够真正满足人的心，这是穆迪所说的。我们得救是经由别人的关心，别人的带领，别人的帮助，别人的带导，把福音传给我们。而换言之，我们是白白的领受，我们是白白的得到的。谁蒙恩得救是花了钱而得救的呢？是花了钱而蒙恩的呢？我想我们都是白白的得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你们就要白白的舍去。你怎么样得从神得恩典，你也要怎么样把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所以我们得主的恩这么大啊，那么我们怎么来回报呢？诗人说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我拿什么能够来报答神所赐给我一切的厚恩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用什么来报答神？你用千万金银也不是神所要的，你能够做什么来报答神呢？ 我盼望各位常常想到主的恩，想到主的爱。你有多少次有病的时候，你祷告神，神怜悯你，医治你。你多少次犯罪得罪神，你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神饶恕你，赦免你。你多少次跌倒的时候，软弱的时候，神把你扶起来。你多少次遇到危险灾难，神拯救了你。你多少次遇到困难，当你祷告的时候，主就帮助你超越了这个困难。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领受今天神给我们的一切物质的好处，有哪一样不是神的恩典呢？我们领受主的恩典无数，而我们却亏欠神的恩典太多，所以不可不还这个福音的债。过去我曾经在天纳西牧会的时候，我曾经花了8年的时间，每隔一周我就到监狱里面去，就探访一个美国犯人。那个人呢，他被判了16年的重刑啊。那个人他在监狱里边认罪悔改了，他信了主。那么他就有一个有一个心愿，有一个心志，他就觉得说他原来是这么败坏的一个人，他蒙了神的救恩，我要怎么样来报答神呢？他就立志想要去做宣教师。去哪里做宣教师呢？他就选择他要去中国做宣教师。但是他不会讲中国话怎么办？所以他就祷告，求神感动人，能够去监狱教他学中文。那后来我得到这个讯息，我就义不容辞，我就去了。没想到一去了大概8年的时间，我就教他学中文，教他听，教他读，教他看，教他写，他甚至都会写得很好的中文字。那么感谢主，最近他出狱了，他就要履行他向神所许的愿，他要向神还愿，他要向神报恩。那么他就在跟我谈这件事情。那么他就准备要去中国去传福音。我们求主赐福这样的一个弟兄。那么保罗他想到他得到主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慈爱，他真的是无以还报，所以他就立志尽他的力量到外邦人那里去，他立志要做外邦的使徒，所以他就到处去为这些不认识主的人来做见证，传福音，来还他福音的债。请问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还福音的债呢？你有没有欠债的感觉呢？你愿意怎么样来还福音的债呢？第三点，因人的灵魂宝贵。保罗说，我们原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我们的肉身是可见的，是短暂有限的，但是灵魂是不可见的，是永恒长存的。我们都知道千万金银也买不到一条灵魂，所以主耶稣说这个一个人若赚得全世界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所以我们一知道这个灵魂是何等的宝贵。那么在俄国有一次会议特别请来一位医学博士请他来演讲，题目就叫做人类有无灵魂，人类有无灵魂。那么这个医生呢，他就侃侃而谈，他说在我的医生生涯里边，我曾经解剖过无数的人体，不管是心啊、 肝啊、肺啊、肾脏啊，所有的器官我都彻底的这个查救过了，彻底的解剖过了那么我很仔细的检验过了，但是总找不到人的灵魂到底是在哪一个部分，我看不见。所以呢，我敢断言人是没有灵魂的那各位如果有意见的话请尽量发表。那么说完大家就静默无声，那么好一阵子。那之后呢，就有一个基督徒，他就站起来，他就问博士他就说某某博士啊，那么我请问你，你爱不爱你的夫人呢？那他毫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当然爱啊那么他说，你爱你的夫人这个爱呢，到底是在身体的哪一个部分呢？你不是解剖过心吗？肺吗？肝吗？肾啊？到底那个爱是存在哪一个地方呢？好，你能不能找到你的爱给我看看吗？如果你找不到的话，那我便可断定你是不爱你的夫人的那个医生一听了以后就瞠目结舌不知所对不晓得要怎么来来答复他。各位，我们都享有爱，我们也都付出爱我们爱人，我们也被爱，我们知道爱的力量是最大的，是无可抵挡的圣经说这个爱是重水不能够熄灭，大水也不能够淹没的，财宝也不能够交换的。所以爱虽然看不见，但不能够谋杀爱的存在，对吗？灵魂何独不然？有很多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但是它却是存在的，这是无可否认的。很多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因为人的眼睛也是有限的就算你看见，你也有时候会被误导我们常常看写魔术表演，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那魔术分明就是假的，但是他就是用一些的障眼法，一些的手段，那么变来变去你就被搞糊涂了，你明明眼睛张大大的闭都不闭，但是你还是被蒙骗了，原来是就是假的，但是你却看不出破绽，你就看起来就好像是真的。所以我们不要太相信我们的眼见我每次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心里就默默的祷告，就希望求主使我能够顾念对方不可见的灵魂，能够看见他灵魂的宝贵。因为一个人能够信主，他就永远能够得生，不然他就永远要受死。有时候我们用几分钟的功夫跟他谈这些扼要的真理，便能够令一个从黑暗痛苦的地狱之中把这个人救拔到光明享乐的天堂。这个事不是可以轻忽的，因为这个事是关系到他的永远的生死，关乎到他永远的苦乐祸福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淡然来轻忽这件事情？刚刚讲到穆迪他在早期他信主以后，他在主前他立了一个心志，他说，我每天我必须至少向一个人做见证那么传耶稣。有一天晚上他到了睡觉的时候，已经都11点多了应该是上床了，很累了，但是他想着，哎呀，今天我还没有机会跟人家传福音，那怎么办呢？那么他又穿上衣服，他就走出家门，他就走到街道去，看来看去街道就没有一个人， 后来就看到一个警察在巡逻，警察在执勤，他就跑过去跟这位值班的警察就跟他做见证，就跟他传福音。结果这警察以为他喝醉酒了，说深更半夜这么晚了，你还在跟我讲耶稣，在跟我传福音啊？他就觉得说，先生啊，你我看你是喝醉了，你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么就劝他回去了。他认识这个人。那么后来穆迪跟他讲了半天。那这个警察就不理他，那后来他就回去了为这个人祷告，他就回去了。但这个圣灵呢，却在这个警察的心中就一直在向他说话，一直感动他。那么这位警察呢，他就第二天他就去找到穆迪，他说：“穆迪先生，你昨天跟我讲的那番话我听进去了，我真的受感动，没有想到深更半夜你还愿意出来那么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我其实我心灵是很空虚的，我非常的需要你的话，后来感动了我。我原来以为你是喝醉了，但是后来这句话我挥之不去一直在我的心中提醒我，我实在是很空虚，我需要主的救恩，我愿意相信耶稣。”所以穆迪就带领他做了决志的祷告。今天有千千万万的人可以说是沉沦在罪恶当中，他们需要救恩，你已经得救了，但是你绝不可做一个自私的基督徒。你要学习为主做见证。也许你不会，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讲一篇福音的信息，但是你可以为主做见证。神不是要你去讲道，乃是要你去为他做见证。做见证是很简单的，人人都可以做，这是神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身上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去见证主耶稣在你身上所做的奇妙的作为千万不要让福音之火在你的里边熄灭了。我们当知道，将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要受审判的，不是受得救与否的审判，乃是受工作的审判。主可能要问我们，我们信主以来，那么我们到底带领了多少人信主呢？我们为主结了什么样的果子呢？结了多少的果子呢？在那个时候，不晓得有没有人那么为你做见证，说感谢主，某某人在什么时候他曾经帮助我带领我信了耶稣。可能有些人会为你做见证，讲感谢的话，若不是你的帮助，若不是你的见证，他今天不能够得救。那可能也有人会控告你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得救？其实在我生前，我的周边有我的亲人某某人信主的有我的同学，有我的同事，有我的邻居是信主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为我祷告，从来没有关心过我，从来没有帮助过我，从来没有向我做见证传福音，没有跟我讲这个蒙恩得救的讯息，所以我今天沉沦了。那么他们要控告我们的。那么求主的灵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生发抢救人灵魂的热心来。最后一点就是同得福音的好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23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世界的好处都是短暂有限的，那么唯有福音的好处才是永久无限的。我们见人的沉沦我们不能够颜面不顾更不能够推诿说这个跟我没有关系那么这个比方有人溺水了，那么我一当义不容辞的第一时间马上就跳下水去抢救他，我们断不能够说那不干我的事情， 那么或者说又不是我推他落水的啊，那么而袖手旁观不去救他，看到有人在挥手救命啊救命啊，那你不能够说我看到了，请你把手放下，那我为你祷告好了。那么现今其实有很多很多这种见死不救的例证，真是叫人寒心啊。箴言说，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了你需要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的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吗？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见义勇为啊，不能够见死不救啊，一般人都应该如此，何况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常常在世界上是扮演一个良心啊的一个角色啊，那么看到社会有一些啊腐败啊，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基督徒就要站出来，就要发声，就要说话，不能够像沉默的大众都不吭气，那基督徒就不能够为主发光。有不公义的事情你们要讲，有不对的事情你们要指责啊，要保护那些弱势的团体，弱势的团体常常是被忽略的，被打压的，被轻忽的，我们要替他们说话，替他们争取他们的权益啊，帮助他们的呀，这是基督徒应该所做的。我们传福音，我们要积极主动，要把握机会的，那么否则往往后悔莫及啊。有很多人曾经表露过，他们明明是想要传福音给他的家人或给他们的朋友，但是却晚了一步，是有心但是还没有行动，结果后悔莫及。世界上有四种人，第一种人是创造机会的人，传福音是要主动的；第二种是把握机会的，你一遇到机会你就要把握，你没有把握机会就错过了。比如说你在等车的时候，你在等飞机的时候，你在在某个时机与什么人相逢的时候，你没有把握那个机会，你永远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那个人在你一生的当中就是这么一段短短的时间就擦身而过。第三种人是等待机会的人，等待机会的人比较是被动的。第四种呢，就是错失良机的人啊。请问你是哪一种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传福音呢有这个敏感度，我们要主动的，要积极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做见证乃是把我们所经历到的主以及他对我们生命的改变向人来诉说出来啊，告诉别人我们信耶稣是何等的蒙福，是何等的美好，并透过我们的生活行为能够让别人了解基督的信仰实实在在是美好无比的，美好无比的啊。最近啊，这个有一个篮球选手，我们都知道啊，那么啊，他无论在什么场所，他抓到机会他就为主做见证，他一点都不害臊，他一点都不怕别人反对他攻击他，因为他讲耶稣总不受欢迎啊。你打球打得好，人家赞赏你啊，那么你干嘛扯到耶稣呢？你干嘛扯到信仰呢啊？很多人会讽刺他，但他不管，我就要提耶稣，我就要提基督啊！若不是他，我今天不能够打出这么好的球，若不是他，我今天不会打到 NBA 啊，我不会有这么好出色的一个成就啊。所以呢，他无论如何他都要提耶稣，不管你高兴也罢，你不高兴也罢，你反对也罢，我就要提耶稣基督。所以他荣耀神，没有想到神也荣耀他，神也荣耀他啊。那么他为主做见证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就提到耶稣基督而已啊。但是神就大得荣耀，神也荣耀他。他在美国的那个百人的这个名人榜上 他是首屈一指啊，有多少人比他更有成就的，但是他凭什么第一个 排名第一个呢？好奇妙，好奇妙，他荣耀神，神也就荣耀他。他也没什么，也没有什么，他打球其实啊，也不是说今天他达到多大的成就，对不对？他只是一有机会，人家在夸赞他的时候，他就把荣耀归给神啊。他一抓到机会，他就要提到耶稣，他就要提到他的信仰带给他有多大的恩典，对不对？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啊，很平凡的啊一个弟兄，但是他却爱主，他就啊立志就是要把荣耀归给神。他完全不敢夺取神的荣耀，但是神也看重他，神也欣赏他，神也提拔他啊！他荣耀神，神也荣耀他，所以他也得到非常非常高的荣誉啊！啊，感谢主。那么啊，为主做见证的啊，这个三部曲很简单啊。首先啊，我们可以跟别人来分享，第一就是我信主之前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对信仰有什么看法，我那个时候我是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啊。那么第二点就是我是在怎么样的状况下会信主的，一定有故事，一定有原因，你不会莫名其妙就信主，对不对？所以什么人为你祷告了，什么人鼓励你了，什么人影响你了，或者是你看到什么书，看到什么见证啊，一定有一个原因，那么你就把这个啊这个过程啊讲出来。那第三点就是我信主之后我得到了什么，我有什么样的改变啊，我得到神怎么样的祝福，我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就那么简单。你不必啊这个长篇阔论，你也不必去讲一篇多么修饰的一篇讲告词呀，不必，你就是很自然的去跟他分享啊。这样的见证很平凡，但是确实很真诚，确实能够很深的感动一个人的心。所以人人都可以操练自己啊，来为主做见证啊。我们如果常常这样的操练，常常去跟人家分享，这个根本不用打草稿，根本不用去背的，那就是你的生命的一个经历，就是你的故事嘛。你就啊很自然的去跟人家分享，你常常这样做，你就不觉得困难了，你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会觉得紧张了啊。但愿我们常有新鲜的见证跟别人来分享，并把荣耀归给神。很多人常常讲的都是老掉牙的见证，都是在讲哎呀多少年前啊，某年某月啊，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都是在讲很古时候的事情。那请问你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难道都没有经历主的救恩吗？难道你都没有享受到神的更多的更新的一些的帮助吗？你都没有经历过神吗？一定有的，天天都有嘛，每一个月都有，每一个礼拜都有嘛。那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把更新的见证随时随地的来跟别人分享。我们不要总是讲以前多少年前的这个见证，我们可以分享刚刚所发生的事情，昨天所发生的事情，上个礼拜所经历的事情，随时随地就很自然的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所以还有就是我们分享见证的时候，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不要把荣耀归给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在讲一些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沾沾自喜，就觉得好像我们好属灵啊，我们好热心，我们好爱主呀，我们就好像在夺取神的荣耀。那这样的见证不会荣耀神，我们乃是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哪怕我们讲的是失败的见证，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见证的时候，都是讲很体面的见证啊，那么很正面的一些的见证啊，但其实啊，我们如果讲我们挫败的见证，我们软弱的见证，往往更能够引起人家的共鸣，往往更能够打动人的心，他会觉得说我也跟你一样，你讲的见证就好像在讲我一样， 你能够这样子爬起来，我也可以，我也可以学习你。神这样恩待你，他也一定会如此恩待我。所以但愿我们都能够因着常常向人做见证，分享神的爱，分享神的恩典，那我们的生命也就不断的能够经历到主的更新，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不断的跟更加的觉得丰盛，神也更加的从我们身上得到当得的荣耀。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特别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做见证是何等的宝贵，因为你拣选我们，你让我们在千万人当中先蒙恩得救，让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主啊，你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跟别人来分享让我们能够与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因为你不是单单要拯救我们而已，你乃是要借着我们的见证，借着我们的分享，而能够使到更多更多我们周遭的人，而能够受到我们的影响，而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畏惧来向人传。